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3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中共政府在台海的威胁与日俱增，因此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亦都备受关注。近日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首席议员夏波和资深议员薛曼提出了一部新的涉台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加速对台军售，同时要求将台湾变成美军储存军备的基地。消息一出，引发外界热议。
综合媒体的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首席议员夏波和资深议员薛曼这个月15号在众议院提出了加速对台军备转移法案，希望以此能够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速度放缓的问题。法案将要求行政部门优先将美国超额防卫物资提供给台湾。法案亦要求行政部门运用特别防卫采购资金，协助提前采购美国认为台湾可能需要的军备。另外，法案仲将修改1961年的美国援外法，将台湾加入美军备储存基地内的名单中，确保在台海发生战争之前就先在台湾储存美军弹药和军备，排除在战争爆发之后再运送武器的紧迫。目前法案已经送交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委会审理。对此，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首席议员夏波今日透过新闻稿说，台湾面临着来自中共的生存威胁，这项威胁将会对美国在印太区域利益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当前台湾和美国都没有以足够的紧迫性来处理这个问题。夏波仲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为例，指出如果在中共侵犯台湾发生之后才递交武器，这种乌克兰模式对于台湾来讲不可行。如果通过加速对台军备移转法案，就能够协助加速军备的移转和递交，让台湾能够避免在为时已晚之前就做好准备。另外，资深议员薛曼亦说，美国在维系台湾及世界各地民主的决心仍然如钢铁般坚定，在台湾面临中共威胁日增之际，法案将会重申美国的这份决心。在这个同时，台湾政府对此亦做出了即时的回应。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今日上午说，对于两位议员共同提出的有台法，展现出对台湾安全的关心和坚定支持，外交部表示由衷感谢。欧江安说，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一向是政府当前的优先工作项目之一，未来政府将会持续与美国国会友人以及行政部门保持密切合作和联系，以确保台湾在国防实力和武器装备方面有能力面对各种挑战。
近日美国传媒披露了一份情报资讯报告，内容指出中共政府在过去20年间已经暗地里将至少154名曾经在美国最重要的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研究的中国科学家招募回中国为中共政府工作，其中一些人更加协助推进了威胁美国国安的军事技术，引发外界关注。
据美国媒体 NBC 新闻报道，这份报告出自 Strider Technologies 情报咨询公司，指出中共政府做出系统性努力，将中共政府的科学家安置在涉及核武器开发的洛萨拉夫斯国家实验室，但是这些中国科学家后来大多数被召回了去中国，并且协助中共政府在比如深地穿透弹头、极音速飞弹、静音潜艇和无人机等国家安全技术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另外报道中说，中共政府还制定了旨在招募中国科学家回国的专项计划，科学家他们通过参与其中得到多达100万美元的报酬。对此 Strider Technologies 的共同创办人、报告的主要作者雷斯维克说，中共政府采取了人才转移手段，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他说， 中共正在玩一场我们没有做好准备的比赛，我们真的需要开始动员了。在这个同时，美国的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都表示，这份报告显示出中共政府怎样一直在利用人才招募计划来获取深入了解美国的技术的机会，并据此创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政府军队。为此，美国需要为未来中美两国科学交流进行重新评估。
伊朗女子艾米尼疑似因为未戴好头巾被宗教警察拘捕之后去世，在伊朗各地引发动荡，至少造成17人死亡。人权团体22号宣称至少已经有31名平民丧命。
22岁的富德族女子艾米尼9月13号在德克兰因为所谓着住不合适的衣服被道德警察逮捕。她于9月16号在医院去世之后，抗议浪潮席卷伊朗全国各地。在6日的抗议活动中，至少有17人死亡。伊朗当局已经封锁了对社交网站 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访问。活动人士说，艾米尼的头部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是伊朗官员否认了这一点，并宣布进行调查。他死了之后，伊朗全国爆发了抗议活动，影响到大约15个城市。世界各地的伊朗族裔亦都聚会支持。法新社报道说，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一份新报告，在过去几日的事件中有17人死亡，包括示威者和警察。但是死亡的人数可能要高得多。设在奥斯陆的反对派非政府组织伊朗人权组织的报告说，至少有31名平民被安全部队杀害。伊朗官员否认安全部队和抗议者的死亡有任何关系。大赦国际组织谴责了这场残酷的镇压。该组织报告说，当局非法使用子弹、钢珠、催泪瓦斯、水炮和警棍来驱散示威者。美国星期四宣布对伊朗道德警察和几名安全官员进行经济制裁，原因是他们对马克萨、艾米尼和对抗议者实施暴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些制裁针对的是伊朗的道德警察和对这种镇压负有责任的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并且表明拜登哈里斯政府对捍卫伊朗和世界各地的人权和妇女权利的明确承诺。
据柬埔寨华文传媒柬中时报报道，40多名中国人从广州搭渔船偷渡到柬埔寨，但渔船因为机械故障22号在西港沉没，目前仅有18人获救，另外有23人落海失踪，海警抵达时渔船已经沉入海底。
西哈努克市警方说，当日下午4点左右，当地海警获报前往营救漂泊在海上的18名中国人，搜救仍然在度持续进行中。获救的姓陈的中国籍男子向警方说，他们11号搭船在广州出发，17号转搭由两名柬埔寨船员驾驶的另一艘渔船继续航行。渔船当日抵达西港海域的时候发生机械故障，两名柬埔寨船员被一艘快艇接走，留他们在海上漂泊。中央社的消息说，西港省内有很多科技园区窝藏从事诈骗和网络投资的犯罪分子，这些园区背后的老板以中国人为主，在园区内工作的人员亦以中国人最多，部分科技园区还和蛇头勾结。
21号晚上，中国发生各地大面积取消航班事件，有网友说自己跑了4座机场都无法登机返家。
根据航班管家平台的数据，截至21号10点，贵阳龙洞堡机场、拉萨贡嘎机场、成都天府机场和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取消航班率为 99%、98%、87% 和 79%。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成都双流机场、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哈尔滨太平机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取消航班率为 74%、65%、60%、56% 和 56%。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深圳宝安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取消航班率为 54%、54%、51%、40%。截至9月21号晚上10点35分，全国当日航班取消了9583架次，取消率是 59.66%。啲人纷纷质疑话，到底发生咗乜嘢事呢？台风、台湾问题，抑或系空中管制呢？随后，中共官方媒体辟谣话，取消航班系疫情爆发之后嘅常态。据航班平台第36同37周嘅数据，中国民航航班执行飞行率只有 31% 同 35.9%。民航预估2022年上半年完成旅客运输量将近 1.2 亿人次，比2019年下降 63.4%， 比2020年下降 20%， 比2021年下降 52%。 导致中国民众出行困难的仲不单止是大量航班被取消，各地实行的报备制度更加是让人员流动极为困难。中国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对希望之声说，如果你的大数据行程码是不带星号是安全的话，这边需要你提供健康码、大数据行程码，还有48小时之内的核酸阴性报告，还有一个更加非常重要的，就是接收你的单位或者是村屋开具的一个报备证明。如果没有这个证明的话，我们是不可以接待的。香港亦未能摆脱大陆城市的命运。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沃尔树21号在多哈举行的航空会议上说，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已经令到香港失去原有的全球航空枢纽的地位。
虽然去年全球经历了中共病毒疫情，但由于股市和楼价的逆势飙升，去年全球富人数量反而快速增长，其中近半数新进的百万富翁在美国，美国拥有14万身价超过5000万美元的富豪遥遥领先。
根据星期二瑞士信贷集团发布的2022年全球财富报告，虽然去年疫情导致宏观经济复苏缓慢，但是全球顶级富豪他们的财富迅速累积，并且呈现出近乎财富爆炸的现象。报告预计，超高净值人士的人数，亦就是净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人，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将会达到385000人。2021年美国拥有超过14万名超高净值人士，继续位居世界富豪榜首，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中国的32710人。根据瑞信的估计，截至2021年年底，全球富豪总额达到463.6万亿美元，比较上年增长 9.8%。全球百万富翁总数大约为6250万，其中有2450万名百万富翁生活在美国，占全球总数的 39%。具体来说，去年全球有520万人晋升为百万富翁，而美国就新增250万人，几乎占全球新增总数的一半，并且刷新21世纪以来单个国家的最大增幅。报告说，家庭财富增幅大的国家可能受益于2021年经济产出的显著增长，以及各自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活跃。CNN 分析说，报告显示在疫情流行期间，全球贫富现象正在加剧，一些贫困国家的情况更加恶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数量在20几年来首次上升。该机构估计，由于疫情、乌克兰战争和通货膨胀上升的持续影响，今年仍可能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这一节新闻就为你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